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5月18号到5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对修炼如初必成正果的体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。记得刚得法时，总是能把修炼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，无论是常人的什么节日，还是刮风下雨，总是能每天如一日的坚持户外练功和集体学法。虽然偶尔也有惰性，但精进的意志始终未减。在邪恶迫害的最高峰和在黑窝的这几年，也总是能把修炼正实法放在第一位，可是回到相对宽松的环境下，却慢慢开始松懈了。今天少看一会儿书，明天少发几次正念，后天又把救人的事一拖再拖，一天干不了什么就过去了。有时为常人琐事费心，用人心构画在常人中的美好未来，使精进的意志锐减。今天读了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说说精进，对我震动很大。是啊，修炼是难，难在我们能始终如一的精进下去。面对邪恶的迫害，面对漫长的无望的寂寞，面对末节人类社会的各种诱惑，我们能始终保持刚得法时那样的心态，就是在精进了。就如师父告诫我们的，希望大法弟子能以法为师，排除干扰，扎扎实实的修，这就是精进。法轮大法一解。末节时，常人社会的东西没有多少是正的，有时不断的排斥，它还污染你呢。放纵人心，主动去接触，就更不用说了。看电视，看电脑，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，你看了就进。人脑子里、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，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。你讲话、你的思维方式、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。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，越到最后越严肃，人神一念之差，稍有松懈，就可能被拖回到人这儿。师父给我们讲过一个婆罗门弟子在山中独修的故事。开始这个人修得也很精进，一天有一个猎人射伤一只鹿，他就把鹿保护起来了。因为一个人在山中很寂寞，然后就养这只鹿，最后把这只鹿作为最亲密的伙伴，把很多精力都用在这只鹿上，放松了精进的意志，以致这只鹿死后他仍然放不下，整天想着这只鹿，在生命结束时还没有想到法，想的是鹿，结果死后转了一只鹿，使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，教训是深刻的。邪恶迫害是无孔不入的，我们都能认识到，在监狱、劳教所、洗脑班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可是在外面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一刻都没有放松过。他们往往利用大法弟子未去的执着，而演化能使修炼人消磨意志，干扰三界事的一切东西，这同样是邪恶的迫害形式。为什么这几年有很多同修以病业意外的形式离世？早几年这样的例子就比较少，这足以说明在最后的时刻，邪魔对外面同修的迫害与对黑窝中同修的迫害同样严重。邪恶不管你是在监狱还是在外面，他就发了疯似的要把你拉下来，最后毁掉你。只不过在黑窝邪魔迫害表现得更明显一些，对弟子强行所谓的转化，用酷刑折磨，最后把弟子迫害死。 在外面利用大法弟子未去的人心和执着，演化各种假象，放大修炼人的执着，最后消磨你的意志。有的不能迅速提高，在法上认清这种迫害，最后被迫害的出现意外或以病业的方式离世。我们时刻要在法上清醒，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更要警惕，时刻用正念抵制各种诱惑，修炼如初，精进意志不能减。师父要我们扎扎实实的修，我们不能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，不能再受各种人心的干扰，而使救度众生的事偏废了。一个大法弟子时刻应该考虑到为法负责，为学员负责，为社会负责，为自己负责，从法理的角度考虑问题。这个要从现在正法的进程来看，并不是苛求啊。2001年7月9日，明慧编辑部法理与人情，始终能一如当初得法时的心态精进不止，就能认清邪魔的各种干扰形式，就能做好三件事：个人体悟不当之处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外甥女的瘤不翼而飞，作者大法弟子圣莲。本来我三件事做得好好的，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去学法典学法。有一天大姐同修突然来了电话，说我外甥女脖子上长了个瘤子，都阻碍呼吸畅通了，她说给她发正念也不管用，得需要做手术，并要我陪几天。我说让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啊。大姐说让他说了也挂护身符了，但他总忘了说，一心想做手术了。我说你别给他发正念了，他一个常人给他发什么正念呢？况且你越执着他的病，为了去你的心，对他越不利。你先放放心吧，让他自己诚心念那两句才管用。大姐答应着把电话挂了。我心想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是对着我的心来的。我找出了自己执着亲情和怕麻烦的心以后，就发了一念，现在是救人的关键时刻，任何耽误我救人的事情我都否定，清除一切干扰我救人的一切生命与因素。但外甥女自有她常人的命运，必须动手术的话，我也去了怕麻烦的心，顺其自然。如果需要我照顾就照顾，我放下了一切心后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每天讲真相学法，从不耽误。过了几天，外甥女歇假来到了我家，看起来她也挺忧愁，说和她二舅前几天去医院找人检查了，说这个瘤子割了得花好几千，并且说割完了也不保证不再长。我说咱们家我和你妈都练大法，从大法中受的益你有目共睹，我还天天和人讲练大法会有福分，有病有灾的都能念好，咱们家人遇到这个事儿，怎么还不诚心念呢？你本来都学过一些法的，现在只谈恋爱都不看了，咱们都是为了来得法的，现在情理都忘了本了，有病有灾的谁能替你呢？花钱受罪不说，年纪轻轻的以后开了刀，脖子上还得留下个疤，常人可怜呢，生老病死谁能说算呢？只有大法能救咱们，你就诚心念了几句话吧。外甥女认真地听着点了点头。我说你不是有手机吗？平时别老听那些流行歌曲聊天啥的了，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只能对人有害，下载转法轮和大法弟子的歌曲吧，这才是最珍贵最好的。你看你小妹从小跟我修炼，从来没吃过药，思想好的和同学们比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外甥女说好，我听姨的。于是外甥女从电脑里下载了转法轮到她手机里，又下载了些大法弟子的歌曲就回去了。过了几天，大姐又来电话了，这次是掩饰不住的惊喜，说我外甥女的瘤子没了，而且原来总打嗝，现在却不打了，原来是这个瘤子阻气造成的。我说是不是她说看师父的法看得好了？大姐说是呗， 而且老说那两句好话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说着大姐有些哽咽，我说，你看师父为咱们付出了多少呀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精进呢？大姐说，是啊，我以后一定精进来回报师父。打完电话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，感觉师父就在我的身边，呵护着我和每一个相信大法的人，我是多么幸福，有这么伟大恩师的看护，让我在这个乱世中活得无忧无虑，善良干净。世人呐，赶快醒来吧，别再受邪党的谎言蒙骗了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都来得福报。
三言两语，人语看淡，作者清心。今天我的一位常人好朋友打来电话，诉说他周围的同事欺负他的事情。我劝他把心放宽，把这些事情看淡。我和他说，一只蚊子咬了你一口，有几分钟你会觉得特别痒，但如果你能忍住不挠，就几乎不会起包，有时只留个小红点，接着痒劲儿就过去了。可如果你挠了，那个包会越挠越大，越挠越痒，反反复复，有时甚至还会化脓留疤。放下了电话，我想我们修炼的时候遇到矛盾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如果在矛盾冲击下能守住心性，用法衡量看淡矛盾，就会比较容易过心性关。但如果用常人的理去衡量，搅到矛盾中去，就会越缠越乱，矛盾也演化成过不去或过不完的关。
从一次受伤看整体配合的重要性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容。在2003年前后，我工作非常忙，身处政治文化的中心，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都比其他城市要大。我每天都利用工作的方便，大量的与有缘众生说着真相，大量的送出有关的真相资料。无论多忙，每天回到寓所都尽量的练功学法，做好该做的三件事。一天早晨到了上班时间，感觉格外的疲惫，努力挣扎起身，穿好衣服下床。就在蹲下身系鞋带的时候，左腿膝关节发出咔砰的脆响，像是关节要断了一样的疼痛，身体几乎不能支撑。随之胸部灼热，发出难忍的咳嗽。我一边念着口诀加持，一边瘸着腿洗漱完毕，却疼得走不了路，加上剧烈的咳嗽，我不断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并请师尊加持，勉强瘸着腿忍着钻心的疼痛去了单位上班。一起工作的同修大姐看到我的状况很诧异，问我昨晚是不是干什么去了，最近是不是心性有什么问题？看我平时做事雷厉风行的，头脑从来不糊涂，现在怎么会伤得这么惨，咳嗽的也这么厉害，要不就去医院吧。我说你这时候怎么就没了正念呢？还是多正念帮帮我吧，这里边肯定有黑手烂鬼的迫害，我一定能挺过来。就这样，我忍着咳嗽和腿关节的剧痛，干完了一天的工作，晚上爬上床散盘着练功学法后睡下了。第二天上班时，同修大姐比平时早来了，一见我就说，因为大家都疑惑，昨晚师父给她显现了整个原因和过程。原来当我们这个空间的肉身睡眠了，元神却出去在另外空间里除魔。我们当时有十几个同修一组，追找一个异形的邪恶生命，他逃到了一个空间中的深潭里，可能这里是他的老巢。这个深潭深不见底，且奇寒无比，人一靠近就会冷得浑身打冷战， 好不容易找到他的踪迹，这一次不能让他再跑掉而去干坏事。由于对深潭下面的情况不了解，加上异形生命的异能很厉害，大家守在深潭口却无能为力。只有等到有两个同修，一老一少，他们来了变化之后，才有特殊的办法除掉这个异形恶魔。我当时还是像这边的性格，年轻气盛，无畏无惧的急性子，手持三尺长剑，跃跃欲试，前下潭除魔。就这样不听大家的劝告，仗剑只身冲下深潭去了。大家在外等了好久没见动静，认为我一定是被异形魔鬼害了。就在大家都紧张等待的时候，我仗剑冲出了深潭，胸部已被严重抓伤，左腿关节处被咬伤得非常严重，胸部和左腿满是血。他当时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会腿伤加上咳嗽，出来后重伤加上奇寒，使我脸色苍白。众同修赶快帮我包裹上大衣，躺在旁边等待支援的同修到来。一会儿那两个同修终于赶到了，我挣扎起来介绍了下面的情况。后来我凭正念和学法练功，20多天后伤痛才渐渐恢复。从这件事情，我们都悟到整体配合的重要性，要互相配合，互相爱护。个人的损失也是给我们群体削弱了力量，会给整体带来影响。因此大家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都要相互协调配合。
反思中精进，作者山娃。最近重庆唱红歌现象好像愈演愈烈，许多地区随风跟进，大有中国重回文革之势。乍一看，政法走到今天，表面上形势的变化似有恶化，仔细一想不对劲，这一定是假象。这两天通过学法茅塞顿开，同时个人对法理也有了进一步的领悟。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，能站得住，能够成立起来，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，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，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。你比如说宗教能够建立起来，是因为在很多人相信的过程当中，坚信中谈论崇拜等方式形成的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同时反过来也在维护着这个宗教。出自欧洲法会讲法。中共邪灵立足中国，它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场，这个场过去几乎控制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。但是政法开始后，中共背后的这个附体邪灵赤龙已经在另外空间被斩灭，也就是说邪灵没了，中共的根已经不存在了。向世人的昭示，我理解就是贵州平塘天灭中共藏字石的显示。随后通过全球大法弟子讲真相，揭露中共邪灵，立掌发正念，九评发表后引发的全球三退大潮，使他在这个空间所形成的场已经快被清理完毕了。在人世间的表现就是中共早已人心向背，不管官吏还是百姓，没有几个是对他真信的。没有了人们的信，那么他在这个空间的场也就不会存在了，只是道德极其低下的一伙为了权力还在利用着他而已。中共邪灵是附体中华民族的大毒瘤，毒瘤已经被根除，也就是说你病的根本原因，身体不好的根本原因我们给你拿掉了，可是你还有一个病的场。你越难受的时候，说明物极必反，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，必须全部净化了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。出自《转法轮》。 那么当下出现所谓反的形式的表现，是不是中共邪灵剩的这点黑气在往外冒呢？再一想，中国每天无数丑恶现象的大量发生，是不是也是进化中这些黑气往出反的过程表现呢？常人只见现象假象，修炼人只要在法理上，就能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，看到真相。不管邪党如何折腾，他绝对逃脱不了很快灭亡的命运。但是修炼中也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，现在世上的一切都在围着大法动，特别是在中国。师父讲了相由心生的法，那么那个表面上热热闹闹唱红现象的出现，会不会也有我们大法弟子心不在法上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呢？是不是人类社会过分的关注2012年怎样怎样，所以才会有意大利的预言家、台湾的王老师对今年5月11灾难的预言，才会有那个美国人对今年5月21日哪里毁灭的预测？作为修炼人，如果我们执着形势的变化，那么旧势力会不会抓住我们的漏，搞一些不利的事情呢？修炼人是有能量的，我理解师父讲了相由心生的法，就是希望在正法的最后，无论是时间还是形式，作为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考验，整体的过关，每一个人都要走好，都不能有任何的执着。就像师父所讲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，出自去掉最后的执着。心不动，心不动，不知不觉还会动，因为我自己这个心比较重，所以写出来与同修共勉。
弟子交流修炼故事，我是怎样摘掉老花眼镜的？作者一滴水。我今年65岁，退休几年了，现在在一家诊所打工，当一名普通门诊大夫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十几年来，身体什么病也没有。找我看病的老头老太太们看到我身体这么好，十分羡慕，特别是我没戴老花眼镜，眼睛没花，还和年轻大夫一样仔细地为患者看病、开处方、念很小字的药品说明书，更使患者羡慕。有一天，一位还在职工作的50来岁干部，药品说明书上的字看不清，让我给他念。他在旁边说：“真怪事了，你比我大一旬，我不戴花镜看不见，你不戴花镜看得清清楚楚，气不气死人？”找我看病的患者大多数都知道我练法轮功，我每天这样健康的上班，不用多说，本身就是很好的讲真相，使他们认识到法轮大法就是好，佛光普照。说起来，我60岁那年眼睛也花过，也戴了1年的花镜。那么我是怎样摘掉老花眼镜的呢？我开始练法轮大法那年还不到50岁，那年还没花眼，到了60岁那年才开始花眼。花了眼以后，看笔记本电脑必须戴眼镜，戴着眼镜看大法书时间长了，眼睛有些不好受，戴着眼镜为患者看病烦死人了，实在无可奈何。我们伟大的师父非常慈悲，关心着看护着他的每一个弟子。我戴眼镜1年以后，师父的法身就让很多同修找我交流心得，这些同修有比我大的，也有比我小的，他们自从学大法以后花眼都好了，都说花眼练法轮功大法最好使。他们都说：“你还戴花镜，别戴了，真熊，怎么现在花眼还没好呢？你在这里为别人看病影响多大啊，如果不戴眼镜，对你讲真相多有帮助啊，得多救多少人呐。”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下决心摘掉老花眼镜。首先我转变观念，用神念看待花眼的事，我向内找，觉得自己在对待花眼的认识上是人的观念。什么看电脑时间长了就花了眼啊，什么老了就花眼，只能越来越严重啊，等等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是主佛的弟子，是神不是人，一定用神念看问题。 花眼不是大法弟子的正常状态，这是旧势力利用低等邪灵对自己的迫害，大法弟子不能逆来顺受。为什么同修不花眼呢？这是自己还有没做好的地方，自己要坚决按大法的要求做，坚决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。第二，我把师父关于摘掉眼镜的法都找到看了一遍，这样进一步提高了摘掉老花眼镜的信心。第三，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坚信自己，就是我的花眼一定会好的。第四，我每天都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花眼是低灵对我的迫害，大法弟子没有错，旧势力不能对我迫害，恢复我的正常势力，坚决对迫害我的低灵灭掉，灭灭灭。第五，我每天都求师父帮助我摘掉老花眼镜，我求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是您的弟子，由于我平时有执着，有些事情没有做好，致使邪恶的低灵钻了空子，使我的眼睛花了，我不得不戴上眼镜，以后我一定做好。我是一名医生，接触人比较多，摘掉眼镜以后有利于讲真相，能够多救度众生，求师父帮助我治好花眼，摘掉老花眼镜。这样过了不到一个月，那时正好诊所装修，半月没开诊，到开诊的那天，我的老花眼镜找不到了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告诉我，我的花眼好了，不用戴老花眼镜了，真的，我的花眼好了，我从此不戴老花眼镜了。同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这是他们看到的事实，学大法什么奇迹都可以出现。
轮回故事续前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心。在千百年的轮回中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投胎了几生几世，但是学了大法以后，知道自己身边的人都是和自己有缘分的。是非本是前世缘，在一次梦中，我知道了自己的前世和丈夫及公公的缘分。梦中的自己和姐姐从小无父无母，相依为命，后来姐姐出嫁，我也就随姐姐过去了。姐夫对姐姐很不好，有一次姐姐忍无可忍把姐夫掐死了，我就站在床边看着整个过程，我没帮忙却也没阻止，觉得姐夫确实可恨。结果刚刚把姐夫掐死，姐夫的弟弟就回来了，姐姐一看没希望就自尽了，我吓得自己藏在了门后。姐夫的弟弟一进门，我就觉得这不是我现在的丈夫吗？当时感觉是自己在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，但是那个十二十三岁的女孩心里想什么我全知道，我觉得她就是我。结果她一进来知道怎么回事后，把我从门后拖了出来要掐死我，结果掐了一会儿以后又不怀好意地笑着说，你姐姐和我哥哥都死了，我也没钱娶媳妇儿，你就给我当媳妇儿吧，我就不掐死你了。我只好答应。那一世的丈夫对我百般羞辱，经常打骂，我心里充满了对姐姐的怨恨和对自己的悔恨，还有对丈夫的恨，一生都是这样，身心疲惫。醒来后心里还是那样剜心透骨的怨，眼泪早已打湿了枕巾。回想梦中的情景，知道了这一世的公公是我前世的姐姐，这一世帮我带小孩，对我像女儿一样，而我对他从金钱上从没吝啬过，却有时莫名其妙地恨他，总在心里说，该，你就应该这样干。过后自己总觉得自己是个坏女人，没有心肝，可就是总有这样的念头往外冒，现在才知道上一世他欠了我，今世我才怨呢。这一世丈夫对我百依百顺，我却总是鸡蛋里挑骨头，总用语言打击他，从心里瞧不起他，却又是自己坚持嫁给他，这就是一报还一报啊。而前世的姐夫是丈夫的哥哥，他这一世花掉了公公的钱，还净惹事儿，花钱如水，向我和丈夫借钱从来就是光借不还，还不觉得自己有错，这不都是前世欠的吗？知道了前世的恩怨， 我对公公再没有了恨，对丈夫也不再苛刻，总找机会批评他，变成了表扬他。师父让我明白了渊源，我去掉了很多的怨恨心。在千年的轮回中，我们都曾扮演过很多的角色，都是为了今生能得法。师父曾说过，风流人物今何在，大法开坛相继来，岁月悠悠千百度，缘结正果众莲开，红银二中缘结莲开。今生能有幸得法，有幸赶上师尊普渡，我们唯有精进再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，才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善念是与同修沟通的灵犀。作者海波。师父好，同修好。古人云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描述了常人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最高境界。和许多常人一样，我曾经欣赏自己敢于当众指责他人，有时当着被指责对象的面名曰提意见，有时是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短处，名曰传小道。谈论他人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使我心里感到十分满足，感觉好像我比别人懂得多，很乐意充当世界小道新闻的发布人。谈论他人成了我前半辈子的一大爱好，为此也得罪了许多人，但我好像不在乎，因为我觉得理直气壮。而让我真正受到震动的一次，是在一次讨论神韵的学法会上。由于一些同修没有听从我提的建议而失态地大叫起来，同修异样的眼光和评论让我感触很深。受千百年儒教的影响，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叫含蓄，说白了就是有话不直说，说话人指东道西，而听话人则锣鼓听声。由于不是每个声和音都猜得那么准，就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争斗之心和情的困扰。师父说，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要求，就要求这个法在世间上传也得必须走得非常的正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我们是走得最正的，我们叫人放下了名利情，我们自己从我这儿开始，我们都放下这些东西。北美首届法会讲法，我为什么在与同修的沟通上有漏？归结起来，无非下面与名和情相关的几点：一、理直气壮，不把其他同修放在眼里，没有最起码的对他人的尊重，特别是在大庭广众直呼其名，这是情不去的典型表现。二、有失脸面，认为别人忽视了自己而愤怒，这又是情的一面。三、无中生有的猜疑，对别人的行为、言语、动机的猜疑，而导致的愤怒和不满，这是情的另一面。其实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失实的。四、美其名曰，关心他人，希望能通过我的口使别的同修心服口服，以显我悟得高，这又是名和情的混合体。平心而论，世上无人喜欢听逆耳的话，无论是忠言还是谎话，即使从常人的角度来讲，指责和评论他人都不是一个解决矛盾的最终办法。师父在多次讲法中提到，我们每个人的修炼状态都不是在同一层次上的。既然是这样，我悟到，我对其他修炼人的评论就可能有高有低，如果讲得高了，人家无法接受，如果讲得低了，人家不屑于接受。师父也曾多次告诫我们，修炼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，向内找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方式。眼睛总盯着别人，是修不好自己的。 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来的，指责、埋怨、愤恨都不应该存在于我们的一丝一念之中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提到，今天的东方人也相当的可怕，那些坏思想呀，互相之间呢，人人在伤害着，人都不知道，都想不到，两个人一见面，嘴上没说什么，就已经开始互相伤害了。这是因为文化历史太悠久，生生世世，谁说不定谁跟谁都有过怨呢，就是那个恩怨时间太长了，碰到一起，可能都想要回报，所以互相在残害。你们不是讲了吗？美国的华人不团结吗？你们谁都在看表面，其实我看的是真正的原因，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。我告诉大家，有的人说他在修炼大法，你说你是大法弟子，我得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，不是你只在嘴上说。我的弟子必须得真正的去修炼，碰到麻烦事，查找自己的心，是不是我的心有问题造成的。有的人看一遍书就说我修炼大法了，我遇到这个事那个事，你满脑子想常人的事，遇到问题你就跟别人斗，碰到矛盾你就找别人的原因，不找自己的原因。你说你是我的弟子，我这里不承认，那当然是两回事。既然悟到了，行动就要跟上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不仅要能找漏，更重要的是能补漏。懂得了以善念对待同修，感觉起来就是不一样，看到其他同修个个都觉得亲切顺眼。在今年推神运中，虽然当初对办多少场的问题我还是有些不同意见，与其消极不动发牢骚，倒不如用行动来配合大家。我尽量利用有限的时间与其他同修去站台卖票，和同修去跑俱乐部，学到了不少知识，而且密切了与同修的关系。除了接热线之外，还积极参与协调发特刊、提供公司信息等工作。和同修的合作真正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集体的智慧与力量。我们这次推神运能在主流社会做出一点成绩，完全与大家的放弃己见、无私合作分不开的。虽然我在其中也不是什么主要协调人，但我看到其他同修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，就像是自己做的一样。有时自己也在想，做一个合格的士兵比起做长官来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呢。以上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户外练功的一点心得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进心。99年720后几乎没在户外练功，11年了，当今不明真相的世人对法轮功的优美祥和知之甚少，受邪党谎言蒙骗，有些人反而认为法轮功与共产党对着干。大法弟子遵照真善忍修的是慈悲，说我们什么可以不动心，但如何用智慧驱散谎言对众生的毒害，换回人们的良知，从而有美好未来，是我们目前的首要责任。10多年了，同修们都在智慧地做，从同修的交流文章中，我得到了很多的鼓舞和启示。这里谈一点我的心得。前几天路过林木公园，树木花草粗土嫩芽，一片葱绿清新，练功的想法油然而生，我就选定了一个地方练了两套动功。被挖野菜的小两口看到了，小伙子好奇地询问，交谈中我向他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，纠正了他因听了谎言对法轮功的一些误解，并劝其退了团队。他满面春风地道谢，还要了神运光盘。昨天我又去了，也只是练了两套动功，被一位教师看到，他因为颈椎痛在撞树干，他见我身体好很羡慕， 交谈中，他对目前社会上道德下滑很担忧，很自然的就谈到了法轮功提倡真善忍，重塑人类的道德，对社会、对环境、对人自身的重要，以及共产党这一种从西方传来的与天理相悖的邪说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，从道德层面上毁了人的本性，这是导致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。他很认同，并且立即答应退团队。今天我又换了一个地方练动功，因为是为了救人，我并没有完全静下来，发现有人向我这边望，有几个本来在打拳的人停下来休息看我练功。我想当前宇宙阵法已进入倒计时，救人的事真是迫在眉睫了，适当的到户外练练功，让有缘人对法轮功有一个感官上的了解，对明白真相能起到促进作用。如果一意同修都行动起来，正念足，对邪恶将是一个不小的震慑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法度有缘人，只要我们心在法上，慈悲理智地做救人的事，师父法身定悄然护佑。前些日子遇到一位衣帽端正的年轻人，我问他是否看过法轮功传的真相资料，他说没有，我就告诉他应该了解法轮功的红传，过去佛经中和很多中外预言都有明确记载，是历史的安排，是必然，对真善忍的态度直接决定一个人的未来，因为宇宙要更新，电影2012不是耸人听闻，空穴来风。他听后很有礼貌地说，阿姨，你说的是共产党不允许。我说，正因为这个，我们才私下里跟你说说，这消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公开知道，共产党这样做不值得思考吗？他说，我是警察。我说，太好了，佛家讲缘分，我今天碰到你很高兴，你是个有良知的人，为了你和你的同事未来好，一定多了解这方面的事。真有灾难就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年轻人点头答应着说，阿姨，你也要注意安全，单位上整天讲这些事。他像有什么急事礼貌地和我告别跑远了，前后也不过两三分钟。慈悲祥和是师父赐予弟子的法宝，谁也不敢动，他能融化一切不正的因素。目前的时间是正法为大法弟子在延续，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好这个大练功场，做好我们各自该做的，就一定会救更多的人。同修们普遍有个感觉，俗事多，干扰大，天天做不了多少正事。其实细想想，复杂的环境是大法修炼的基本特性，是师父根据我们各自的心性有意安排的，我们应该利用好，加倍珍惜，修去所有人心。粗浅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共勉，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相遇三次才得救的故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在乡里任副职期间，一起共事的有缘人多数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，但有个别的由于没有相遇的机会，或相遇了因自己有些人心没有做，可慈悲的师父总是给弟子机会，让我不落下每个有缘人得救，完成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，兑现来时的史前大愿，从而树立自己的威德。最近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位有缘人相遇三次才得救的故事，从中让我体悟到了这一点。这位有缘人是企业办的主任，他人品很好，也很正统。我离开乡里之后一直没有机会相遇，可今年的五月上旬竟一连三次在菜市场遇到他。第一次是九日的早晨，他从菜市场进来，靠一边往南走，我靠另一边往北走。要出菜市场时，我相遇这位有缘人， 当时怕耽误小外孙用早点上学，就没有前去追他打招呼，便急急忙忙地回家了。结果是相遇了有缘人，而没有说上话。第二次是十日的早晨，他从菜市场进来，还是靠一边往南走，我呢也在他行走的这边往北走，正好相遇，他竟没认出我来。他正要与我擦肩而过时，我忙上前用手拍了他一下肩膀，某主任。他一愣神说，啊，某乡长，我眼睛不好有病，都没认出你来。我说，那你没上医院做个手术吗？做完就好了。他说，我都77了，还做他干啥，就没做。这时他对我说起乡里共事期间的事，他为我鸣不平地说，那时你受到了不少的委屈。我说，那都过去了，当时那人只一把太霸道了，结果后来年龄不大就离世了，但他也有可取之处，在人的一面他还挺讲义气。说到这儿，我由于还惦记小外孙用早点上学的事，忙打住说，我得回去了，有任务。某主任忙说，某乡长，你赶快走，改日再劳，就分手了。结果是相遇了，说话了，可大事救人给忘了。第三次是11日的早晨，还是在菜市场。这次相遇，我如梦初醒，才明白，这不是慈悲的师父为了让我救度这个有缘人精心安排的吗？因头两次我没有讲真相救他，错过了，师父才安排了这第三次。于是我开门见山地说，某主任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回答说，听过啊，不就是退党退团退队吗？我说，是啊，那你退了吗？他说，没有。我说，那老弟用化名给你退出中共组织行吗？他回答，行，谢谢谢谢。之后我还告诉他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记住了。分手时他还拉着我的手，特意说，某乡长，我知道你为我好才告诉我这个的，要是别人你都不一定能跟他说。我顺着他的话说，那可不。分手后到现在我再也没有遇见他，我心里明白是因为他得救了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